查，天圣三年八月，下诏命翰林侍讲学士孙氏等人共同研究利弊。孙氏等人说，十三场茶积压未卖的有613万余斤，大概因为允许商人贴赦，那么好的茶都归了商人，交入官府的都是粗劣不实的茶，所以没人肯买。又原户缴纳不够当年课税的，让他们像商人一样交纳利息，但原户都是小民，贫弱无力承担，烦扰更加严重。又兼人假借贴赦的名义强行收购盗犯，侵夺官府利益，这些弊端不可不革除。十月，于是废除贴赦法，官府重新拨给本钱买茶。商人交钱来买茶的，孙氏等人又想优待他们，请求凡是交钱到京师买海州、京南茶的减为77000，买珍州等4务13场茶的又一次减价，给茶都值10万。从此河北入中又用三说法，以前给东南民钱的用京师却货物的钱偿还。孙氏等人的建议被采纳后，更加认为李兹等人的变法是错误的。第二年，查出祭侄司所上报的天圣二年比较增减数目有差错，下诏命令曾经参与议论的官员张世训等人逐条分析。吕一简说，天圣初年，环庆等路多次上奏粮草不足，京师府库常缺钱币，官吏士兵的月俸仅能凑足。自从变法以来，京师积钱增多，边境计划没有听说缺乏，中间翻部作乱，调发兵马，依靠有关部门供给，没有不足的忧虑。由此推论，颇有成效。三司比较的数目互有差异，不是执政所能亲自合计的。但张世训等人还是被处罚，李兹被罢免三司使。当初原户欠当年课税的像商人一样交纳利息，后来不能偿还。到天圣四年，太湖等酒厂共欠利息钱13万名，下诏全部免除。但自从孙氏等人改制，查法逐渐败坏。景佑年间，三司使孙居中等说，自从天圣三年变法，河北入中虚估的弊端又类似前行以前，损耗国家财政，请求重新实行建钱法。当时李兹已经执政了。景佑三年，河北转运使杨协也陈述三说法的12种害处，建钱法的12种利益，认为只用三说法所支出的一分冥钱足以供应一年的边境费用。于是命李兹与参知政事蔡奇等人共同商议，并且令召告商人征询利害。这年三月，李兹等人请求废除河北入中虚估，用实钱偿还粮草，实钱出售茶叶都按天圣元年的制度。又因北方商人持劝到京师，过去必须由交引铺作保，并得到三司的检验凭证，然后才给钱。因此京师作商大多趁机勒索，三司官吏拖延维艰，于是全部废除这些做法，令商人持劝直接到确货物检验核实，立即付给钱。当初孙氏等人虽增加了商人交钱的数额，但商人仍以为利薄，所以争相购买虚估的券以谋取厚利，而交钱的人少，国家财政日益被侵削，京师很少积蓄。到这时，李兹等人请求按天圣三年交钱的数额各减1000有余，入中增价也按天圣元年的数额各加300，下诏全部同意。以前已用虚估给券的，照旧给茶，仍给景佑二年以前的茶。不久，李兹等人又说，天圣四年曾允许陕西入中愿意得茶的，每钱10万，在当地给券，直接到东南领取茶11万1000。茶商获利，争相想出售陕西券，所以不再交钱到京师，请求禁止。并说商人所不便的是，内容很详细，请求重新制定约束，加重私贩的禁令，允许商人交钱5分，其余设部册照保，限期半年全部偿还，过期加倍偿还。
事情都实行了。
李兹等人又说，自从孙氏等人变法，每年损失财力不可胜计，且以天圣九年到景佑二年比较，5年之间河北入中虚费民钱568万。现在一旦恢复旧法，恐怕豪商不便，依托权贵以动摇朝廷，请预先申明告谕。于是皇帝为此下诏告诫，而国家财政的浪费从此减少了。过了很久，上书的人又说，自从变法以来，每年用车运送京师的金帛到河北换取粮草，配给扰民，内需府库，外困商旅，不便。宝元元年，命御史中丞张官等人与三司商议，张官等人又请求交钱到京师以买珍州等4务13场茶， 值100,000的，又按景佑3年的数额减少，为前67,000入中河北愿意受查的，又减少1,000。不久下诏又各减2,000，于是交钱到京师指为前65,000，入中河北为前64,000而已。康定元年，叶清晨任三司使，这年河北股价低，于是请求内地各州实行三说法，招募人入中，且用东南盐代替京师10钱。下诏只抵买200,000石。庆历2年，又请求招募人入中粮草，按康定元年法，数量够了就停止，从此三说法逐渐再次使用。庆历8年，三司盐铁判官董勉也请求恢复三说法，三司认为对，于是说自从建钱法实行，京师钱入少出多，庆历7年却货物明钱收入119万，支出276万。以此比较，恐怕无法供给，请按董勉的建议，用茶、盐、香药、明钱4种物品像这样搭配。于是有四说法。当初诏令只行于沿边各州，而内地各州有关部门大概未曾请求，就以康定元年诏书行事。从此三说法、四说法两种法并行于河北，不几年茶法又败坏。粮草的价格大约虚估占10%，米每斗700甚至1,000钱。劝到京师被南方商人压制，茶每值10万，只卖钱3,000，富人乘机收购储存，转取厚利。三司忧虑，请求实行贴买法，每券值10万，比市价3,000，加倍为6,000，又交钱44,000，贴成5万，给茶值10万。下诏又减钱1万，但仍不足以平抑价格。过了很久，券比卖钱3,000的才得2,000，往往卖不掉，北方商人无力，入中的人少，公司大受其弊。黄佑2年，知定州韩琦及河北转运司多为此进言，下交三司商议。三司上奏，自从改法至今，共得谷228万余石，草56万余围，而花费民钱195万有余，茶、盐、香药又值民钱1295万有余。茶、盐、香药民用有限，却货物每年课税不过500万民，如今散在民间的已经很多，各处积压卖不掉，所以劝价也因而低贱。茶值10万，酒钱65,000，如今只值2,000。以至香一斤就卖钱3,800，如今只值500-600。公司两失其利，请求恢复实行建钱法，一律按景佑3年的规定。于是下诏说，近来识货法败坏，粮草价格加倍，国家费用日益增长，商人不通行，豪富之家乘机谋利，官吏趁机为奸。从今以后，有议论的人必须探究其道理，审查是否可施行。如果事情已上报而验问没有实据的，处以重罚。这时虽改行建钱法，但京师积钱少，恐怕不足以支付入中的费用。皇帝又拿出内藏库钱帛100,000赐给三司。过了很久，入中的人逐渐增多，京师国库更加匮乏，商人持券等待，动辄过月累年，以至于降低价格卖给囤积的商人。主张牟利的人请求拿出内藏库钱稍微提价收购，每年可得余利50万民。实行后，谏官范振说，内藏库却货物都隶属于国家，哪有却货物故意拖延商人而让内藏库乘机牟利的？商体坏法没有比这更严重的。下诏立即停止，但从此延边虚估的弊端又兴起。至和3年，河北提举敌便粮草削项建议，延边17州军每年需粟180万担，蛇钱160万民，豆65万石，草370万围，延边租户每年可得粟、豆、草50万，其余都是商人入中。请求废除延边入粟，从京师运钱帛到河北，专门用建钱和敌。当时杨察任三司使，请求采用他的说法。于是运券40万匹当明钱70万，又积蓄建钱及选择上等茶厂8处，总共折明钱150万，储存在京师。而招募商人交钱到延边，计算其路程远近，适当增加价格，用这些钱偿还，并且节省运输费用，只有入中粮草按价偿还茶叶照旧。实行不到几年，议论的人说运输调拨烦扰居民，而且商人交钱的少，粮草虚估越来越高，茶越来越贱。下诏命翰林学士韩绛等人到三司京都。韩绛等人说，自从改法以来， 边储有备，商旅颇通，不宜轻易改变。只有运输的费用全部由官府供给，而本路过去交纳税券的不得折为贱钱，入中粮草停止给茶，在当地平抑市价，到京师用银筹券偿还。从此茶法不再为边境敌粮所需，而通商的议论兴起了。当初官府已经专卖茶叶，民间私藏盗贩都有禁令，腊茶的禁令又严于其他茶，犯者罪责尤其重，凡告捕私茶都有赏。但约束越密而违禁越繁，每年报上的刑罚不可胜数。原户被征收所困，官府趁机侵扰，因此陷于罪责以至于破产逃匿的每年都有。又茶法屡变，每年课税日益减少。至和年间，每年买淮南茶才422万余斤，江南375万余斤，两浙23万余斤，京湖206万余斤，只有福建天盛末增至50万斤，下诏特减5万，到这时增至79万余斤，每年卖钱连本息计算才167万2千余名。官茶在各处积压，国家获利无几，议论的人都认为应该放松禁令才方便。在此之前，天盛年间有上书的人说茶盐课税亏损，皇帝对执政说茶盐是民所食用的，而强行设禁以致犯法的人多，只是经费还广，未能放松禁令罢了。景佑年间，叶清晨上书说山林川泽有出产，天意惠民，军队粮食不足，财政官员监管利益，草芽木业私人不得专有，队员设立，随处设立管理，一切官禁，有人犯法则用刑，既夺取其资财，又加以罪名，脸上刺字流放，每天都有报告，违犯不止。确实有厚利重获，能资助国用，圣人体恤隐痛，金莲赦免无罪，还将放松禁令，减缓刑罚，为民除害。但度支费用很大，专卖所收很少，剥削原户，资助商人，使朝廷有聚敛之名，官府滋生酷滥之法，虚张名数，刻薄百姓。建国以来，法币旧改，详查改法的缘由，并非有治国的实效，都是商人与官吏合谋，盗持利权，希望变更，被囚陷于。富人豪族，坐享卖茶之利，小贩下甲，日益被剥削，官府私人之计，都不是长远之策。臣私下曾计算茶利收入，以景佑元年为准，除本钱外，实收息钱59万余名，又天下所卖实茶，连同本息每年课税也只到34万名，而茶商现通行65州军，所收税钱已达57万名。若令天下通商只收税钱，自然达到数倍，那么却物山场及实茶之力尽可隆取。更何况不费度支的本钱，不设专卖的官员，不兴运输的劳役，不滥用徒刑刺字之法。臣以为百姓的弊病有时而穷尽，圣德之事等待圣明不惑。议论的人说专卖有固定税率，征税无恒定标准，通商之后必亏碎计。臣按管仲盐铁法，忌口征税，茶为人所用，与盐铁相同，必令天下通行，以人口定税，民获善利，又去盐行，按人口出钱，人不厌取。景佑元年，天下户1029万6565，丁2620万5441，三分之一为产茶州军，城内外又占三分之一，丁税30，乡村丁税20，不产茶州均城乡村按此计算，又各减十钱，一年计已达民钱40万。专卖茶之力总共值90余万名，通商收税，且以三倍旧税为率，可得170余万名，再加上口税的收入，乃有210余万名，或在于收税则利，微加增加，即增加虽少，积聚更厚，与官府自行专卖、驱民、救行相比，利并相连，一目了然。当时交三司商议，都认为不可行。到嘉佑年间，著作左郎合力，三班奉职王嘉龄又都上书请求取消发放给茶农的本钱，任由原户自行买卖，而由官府收取租钱和当地商税，归入却货物，以补偿边境敌买粮食的费用，这样可以疏通利润来源，并减轻百姓负担。王嘉龄撰写了《登平制送书》十卷，《龙眼试成册》二卷，进献朝廷。淮南转运副使沈立也汇编《茶法利害》为十卷，陈述茶叶通商的利益。当时复辟、韩琦、 曾公亮执政，坚决支持这一主张，极力向皇帝进言。嘉佑三年九月，朝廷命令韩将陈升之、吕景初到三司设立机构商议此事。十月，三司上奏说，茶叶税收钱币每年应当收入2248000名，嘉佑二年才达到1280000名，又招募人缴纳钱款，都有虚数，实际只有86万名，其中39万多名是成本，仅得利息钱46万9千名，而运输损耗和官吏、兵士的俸禄杂费还不包括在内。至于原户缴纳茶叶，侵扰日益严重，小民为求利而犯法，刑罚越来越多，获利最少，弊端极大。应当约计制和以后一年之数，将所得利息钱平均分摊给茶农，任由他们买卖，在各地征收商税，请求派遣官员调查利害上报。皇帝下诏派遣官员吩咐六路考察，回来后说按三司的建议施行便利。嘉佑四年二月，皇帝下诏说，古时山林川泽的利益与百姓共享，所以百姓在下富足，君主在上宽裕，国家安宁，刑罚轻简。自从唐朝建中年间开始有茶叶禁令，上下图利将近200年。听说近来危害更甚，百姓遭受苛索的困苦，天天叹息，官府接受劣质茶叶，年年羁押，私藏盗犯，犯法的人很多，严刑重罚，于心不忍。这等于在江湖之间方圆数千里之地设置陷阱来坑害我的百姓。我心悲痛，考虑此事已久，近来派遣使者前去询问，而百姓都欣然希望解除禁令，每年应交的税客按时上缴。几位近臣分条分析情况，我仍感不足，又对每年上缴数额裁减，使百姓富足得以谋生，让通商获利。历代的弊政一旦废除，定为常法，不再更改，减少上缴以利下民，让百姓休养生息。还担心喜欢标新立异之人趁机作奸犯科之徒，妄自陈述奏议，迷惑官府，必定处以严刑，绝不宽恕。当初所派官员商议解除禁令后，将三司每年课税平均分摊给茶户，共68万多名钱，让他们每年缴纳官府。比起过去缴纳茶叶时数额几乎多出一倍，朝廷感到为难，就减去一半，每年缴纳钱338000多名，称为租钱，与各路本钱一起储存，以备边境抵买粮食。从此只有腊茶禁令依旧，其余茶叶在天下通行。议论者仍认为朝廷志在体恤百姓，想减少刑罚，用意很好。但茶户受困于缴纳钱款，而商人利润微薄，贩运的人少，州县征税日益减少，经费不足，学士刘昶、欧阳修纷纷议论此事。刘昶的奏书大致说，以前百姓采摘山茶，从官府领取钱款，如今却让他们向官府缴纳钱款，收受之间利害相差百倍。以前百姓冒犯禁令犯茶者只是受罚，如今却将税额平均摊给百姓，百姓不能按时缴纳，刑罚也随之而来，这是让良民代替犯法者受罪。以前大商富贾为国家贸易，州郡收取他们的商税，如今大商富贾不行商，则税额不增，且缺乏国家用度。欧阳修说，新法实行有一利而有五害，大致与刘昶意见相同。当时朝廷正排除众论推行新法，刘昶等虽进言，不被采纳。治平年间，每年收入腊茶489000余斤，散茶255000余斤，茶户租钱329855名，又储存本钱474321名，而内外总共收入茶税钱498600名。由此可以看出茶法的得失。自从天圣年间以来，茶法屡次变更，嘉佑年间才开始实行通商。虽然议论者有的认为不变，但变更法令的用意主要在于优待百姓。熙宁四年，神宗与大臣议论从前茶法的弊端，文彦博、吴冲、王安石各自论述其缘由，但对茶法没有改变。等到王韶提出开拓黄中的策略，被委任经略。熙宁七年，才派遣三司干当公事李启进入蜀地筹划买茶，在秦凤、西河一带用茶换马。而王韶说，西人经常带好马到边境，所喜欢的只有茶，缺茶就无法交易。于是下诏催促李启根据现有茶叶计算水路运输送达，又拨给银10万两、帛25000匹、杜僧牒500道，借用长平仓集方场余钱，让著作左郎蒲宗敏、 共同主管此事。当初蜀地的茶园都是百姓的两税地，不种五谷，只适宜种茶，赋税一律折算缴纳，如果折钱300就折算缴纳绸绢各一匹，如果折钱10文就折算缴纳棉1两，折钱2文就折算缴纳草1围，一钱也根据赋税计算。百姓卖茶维持衣食，与农夫种田无异，而税额总共30万。李启受命经营，又下诏允许他调举官署，于是在所属各州创设官场，每年增加利息为40万，并加重禁榷的法令。在收受茶叶时，往往压秤压低价格，法令更加急迫了。熙宁8年，李启因病离职。在此之前，李启等每年增加10万利息，后来运茶积压滞留，每年课税不能完成，于是在彭汉二州每年各买布10万匹，以折抵缴费，实际上是用布的利息补助茶利，但茶叶仍然不免积压。都官郎中刘佐又建议每年换解盐10万席，雇用车船回城再入蜀地，而禁止商人贩运，大概担心布也难以敷用。下诏用刘佐取代李启，不久盐法又难以施行，于是罢免刘佐。而蒲宗闵提议川峡路百姓的茶叶利息收取1/3，全部卖给官场，更严厉的禁止私下交易的法令，稍重者处以徒刑，并没收随身所有物品用来充当赏赐。于是蜀茶全部实行专卖，百姓开始受害。熙宁10年，彭州知州吕陶上奏说，川峡四路所产的茶比起东南地区不到1/10，各路既然允许通商，两川却作为禁地，有损国家体制。比如界州有盐池，民间煎煮的就是私盐，靖州有矾山，民间冶炼的就是私矾。如今川蜀的茶园都是百姓自己的产业，与解盐禁矾不同，又是一私统治各种货物，每年出息钱不过1/2，但必须一年为期。如今茶厂私务求加重法令，全部垄断百姓的茶叶，随买随卖，收取利息1/3，有时今天买10千的茶，明天就做13千卖出，不断转手，到年底岂止3分。于是弹劾刘佐、李启、蒲宗闵等人苟且迎合以求禁用，一定要收取3分利息，导致茶户受害。皇帝才下诏利息只收1/10，刘佐因处置不当被罢免，由国子博士李继代替，而吕陶也获罪。李继依照李启的惯例兼任三司判官，仍被委任不限员额举荐弹劾。侍御史周颖议论蜀中却茶为民害，被罢免为提点湖北刑狱。利州路曹臣张宗鄂、张生清建议废除茶厂司，依旧通商，诏令交付李继。李继正以茶吏邀功，说张宗鄂等人所承接疏漏谬误，罪当不赦。虽然遇到大赦，仍都被降级2等。于是李继建议卖茶官不称职的，允许对调，如缺员从以前资历待缺官中拆遣。茶厂司事务州郡不得越职处理，又因茶价增减可能不统一，裁定中等价格，确定每年收入客额，并设立酬赏以激励官吏，而三路36厂的大小使臣都不限员额，加重对园户采造黄花秋叶茶的禁令，犯者没收归官。蒲宗闵也援引李继的例子，允许举合官吏，以加重其权力，两人都致力于搜刮刻薄。茶厂监官买茶精粮及满5000驼以及1万驼的，按等级给予奖赏，而所买粗恶伪烂的，按亏损贪赃论处。凡茶厂州郡的知州通判都兼提举，经略使所在之处即委派通判。又禁止商人南入西河、秦凤、金源路，依私贩腊茶法处理。从熙宁10年冬季推行茶法，到元丰元年秋季，共1年，总计课吏及旧界息税767060余名。皇帝说李继能推明法义，日益取得成效，应当迅速升迁，以激励在位者，于是免去齐权发遣，认为都大提举茶厂，而用永兴军等路提举，长平范纯粹同提举。后来采纳李继的建议，将茶厂司迁到秦州，并记录李启前功，任命其子李觉为侍江左监主簿。蒲宗闵又请求巴州等出产茶都用榷法。元丰5年，李继在永乐城战死，下诏以陆师敏代替。陆师敏说，李继治理茶厂5年，各种费用之外，获净息428万余名，下诏赐田10顷。而陆师敏的榷吏比之前更为苛刻， 建议说，文州、接州接壤，而茶法不同，接州为禁地，有博马、卖茶厂，文州独为通商地，请求文、龙二州一并进却，并允许川路剩余茶货运入陕西变卖，在成都府设置博卖督茶厂，这些事都实行了。当初群牧判官郭茂寻说，卖茶买马，事情互相依赖，下诏郭茂寻同提举茶厂。至此，陆世敏让买马司兼领茶厂，茶法不能独立，下诏罢免买马司兼领，令茶厂都大提举是同转运使，同管干是同转运判官，以加重其责任。贾仲明改立茶法，陆世敏论奏茶厂与其他厂务不同，下诏一并采用旧条。当初李启增置株洲茶厂，从熙宁七年到元丰八年，蜀道茶厂41处，京西路荆州茶厂6处，陕西卖茶厂332处，税息到李继时增加到50万，到陆世敏时达到100万。元佑元年，侍御史刘志上奏书说，蜀茶出产不过几十个州，百姓依赖为生，茶丝全部垄断收购，原户有一棵茶树，而官府收购定额达到几十斤，官府所给的钱在公家损耗的名目不一，借给担保，输入检验都由衙快主持，所以花费在衙快身上的又不知多少。这样官府对原户名义上是平价收购，实际上是抢夺，原户有的逃亡免去，有的自杀免去，而其祸害还连累邻居。想砍掉茶树则有禁令，想增种则官府增加收购，所以当地俗论说，地上不生茶，实在生祸。希望派遣使者考察茶法的弊端，以解救蜀地百姓。又四见苏哲接着说，吕陶曾上奏改茶法，只实行长饮，让百姓自行贩卖，每名长饮钱100文，下诏听从其请，百姓正有卸下重担的希望。孙炯、李济入蜀商渡，尽力搜刮，西前长饮并行，民间开始不易了。而且盗贼赃物达2贯，只徒刑一年，赏钱5000。如今百姓有用钱800文私买茶40斤的，就徒刑一年，赏钱30000。立法只求自己方便，不顾轻重事宜。其实制定茶法的人都是阴险小人，不识大体，并且详细陈述武汉。吕陶也调陈厉害，下诏交付黄连体谅。黄连未到，刘志又说陆师敏自意不法，不应仍任事，下诏立即罢免他。在此之前，陆师敏提举却查所行职务，其他部门都不得参与听闻，事权显赫，为患生命。等到黄连接管茶事，才请求凡涉及茶事有侵损违法的，或错置不当即有诉讼的，依照元丰令允许其他部门观送。11月，蒲宗孟也因附会李济卖茶被罢免。第二年，西河、秦凤、金源三路的茶仍然由官府寄制，永兴、敷衍、环庆允许通商，凡用茶换谷物的允许依旧，不得超过转运司的合敌价，所换的粮食不得取利息。元佑七年，下诏成都等路茶事司以300万名为定额本钱。绍圣元年，又任命陆世敏为都大提举成都等路茶事，而陕西又实行禁榷。陆世敏上奏龙州仍为禁茶地，所有茶法都采用元丰旧条。陆世敏自从再次被任用到哲宗朝结束，其搜刮的劣迹不如以前显著，所以建议也很少见。各路茶叶在神宗、哲宗两朝没有大的变革。熙宁八年，曾诏令都提举市一司每年收购商茶，以300万斤为定额。元佑五年，建立了六路茶税租钱由各州通判转运司每月及年终总计比较的法令。元佑七年，将茶税归提刑司管理，税务部门不得再改为杂税征收。绍圣四年，户部上言商旅茶税五分，治平年间制定的输送期限本已宽松，但又担心课税收入没有标准，所以规定期限约束不得再延期。元佑年间却往往延期至嫉妒，导致课税流失。而且茶税每年计70万名，积累十年未曾检查，请求朝廷内外委派官员限期一年核算上报，诏令采纳其建议，延期命令出于一时，不得沿用。崇宁元年，又仆射蔡京上言祖宗设立禁榷法，每年收取禁利共320余万贯，而各州商税75万贯有余， 时察之税不在其中，其盛时几乎达到500余万名。庆历之后，法制逐渐败坏，私贩公开进行，于是废除禁榷，实行通商之法。此后商旅所到之处与官府交易，40余年来利源逐渐丧失。我认为金湖、江、淮两浙福建七路所产茶叶因依旧禁榷官买，不再向百姓征税，就在产茶州郡随处置厂，申明禁止商人与园户私自交易，所有置厂出园户租税舍纳仍旧。产茶州郡允许百姓前往官场缴纳利息，限量金数发给短饮，在临近郡县就近销售，其余全部听凭商人向榷货物交纳金银、冥钱或延边粮草，由榷货物发给凭证，到官场算清提取，另给长饮，按所指定州军销售。商税从官场给长饮，沿途及时批发，到达指定地点后再计算税额全部缴纳，这样在路上就不会被客流。买茶本钱以度牒、墨盐钞、各种封装、方场长瓶盛钱共300万名为额度，拨给各路，各路自行错置，分别任命官员，诏令全部采纳。不久确定各路错置茶事官设司，湖南在潭州，湖北在荆南，淮南在扬州，两浙在苏州，江东在江宁府，江西在洪州。其置场所在齐州，在本州及淇水县，寿州在霍山、开顺，光州在光山、固始，舒州在本州及罗源、太湖，黄州在麻城，泸州在舒城，常州在宜兴，湖州在本州及长兴、德清、安吉、武康，睦州在本州及清溪、分水、桐庐、遂安，婺州在本州及东阳、永康、浦江，楚州在本州及遂昌、青田、苏州、杭州、越州各在本州，而越州的上虞、余姚、诸暨、新昌、单县都设置，衢州、台州各在本州，而温州在平阳。大法确定后，其具体实施细节难以一一列举。崇宁四年，蔡京又提议改革，于是废除官府设厂，商旅就在所在州县或京师领取长短饮，自行向园户购买。茶叶用笼布装成，官府进行抽盘，按次序交纳利息后，批饮贩卖，茶事更加严密了。大观元年，商议提举茶事司必须查验一路所产茶叶品级高低、价格贵贱，申请茶短饮时根据地名远近按3等期限。又担心商旅夹带就饮，冒诈牟利，官吏因此得以骚扰，于是用御笔申斥。又因各路在定茶息多少不等，下令此后每饮各加钱10。大观三年，统计七路一年利息共1251900余名，榷货物两年1185000余名。蔡京专门以此玩弄权术，巩固地位，从此每年以100万名输往京师供其私人用度，搜刮利息越发严重，盗贩公然进行，百姓更加困苦了。政和二年，对茶法进行了大幅增减修改，凡是申请长饮再次贩卖的，缴纳前100名，前往陕西的加20名，茶以120斤为限；短饮缴纳明前20，茶以25斤为限；私自伪造饮的，按川前饮法处理。每年春茶出产时，汇集民户按3年实际价格及当前价格上报户部，茶笼布都由官府制造，听凭客商购买，规定大小样式，严格封印之法。长短饮擅自篡改、增减及新旧对待，缴纳伸展、停卖转卖等条款全都具备。当初客商贩茶使用旧饮的，未严格限制斤重，夹带者很多，于是又诏令凡贩卖长饮斤重达3000斤的，必须再买新饮对卖，不足3000斤的就用新饮以1斤代2斤售卖，于是合同厂之法出现了。合同厂设在产茶州郡，而布册由督察厂发给，凡不限斤重的茶叶，委派官司称量，不得只凭批饮为定，有盈余数即没收入官，另定新饮期限及重商旅规避称量的禁令共18条，若逃避抄札或擅自出卖，都处以徒刑。又担心茶法仍然偏轻，客入不富足，规定园户私自出卖即有眼儿所卖超过数量，保内有犯而不告发，都按监严庭护法处理。短饮及时茶官子擅自带出本路的，处以2000里流刑，赏钱100万。众和元年，诏令客商贩茶纳税，检查抵保，官吏因此扰民，应免除。不久又照旧纳税。大体上茶 言之法主要出自蔡京，专务巧取豪夺，更改法度，前后矛盾，百姓听闻迷惑。当初令查户向官府投状注册，不在册的禁止与商旅贸易，不久即废除。当初限制计斤重，另买新饮茶有盈余的，即使达到1500斤，需用新饮贴饭，或者只愿贩新茶代卖的听任。不久因代卖者多，又废除该令。陕西原先通行蜀茶，崇宁二年开始通行东南茶。政和年间，陕西煤官茶令估价出卖，接着因妨碍商旅，下令焚毁。不久又令正茶煤官的允许与贩饮外剩茶及私茶数量，用以赏给告发者，长饮限一年，短饮限半年缴纳。很久以后，令以买饮而未能从原户处得茶的，期限七年，允许民间如同现钱流转，长饮听凭在本路注卖，因两浙盐相思有意见而停止。其苛条细碎纷繁更改，不可胜计，担心商旅疑虑，查获不通，于是重新颁布动摇人心之令。当时搜刮的官吏争相以盈余为公，朝廷也严厉比较之法。州郡贪赏未行，唯恐亏负客额，优待商人，欺凌州郡，大概无人敢言。只有滨州通判张一谦上奏，陕西不是产茶之地，奉行十年未曾立额，年年比较，只务增益，稍有亏欠，督促如星火。州县惧怕垫罪，多在前路招诱豪商，抬高价格以希望其来，所以陕西茶价每斤有达到五六名的，有时稍加裁减，就批改文饮转往他郡。等到配给铺户，怎能全部售出？继而贪及纳税农民，百姓确实受害，突然让豪商坐享大利。建议最终未能实行。然而自从茶法更章到政和六年，收取利息1000万名，茶增加1281万5100余斤。等到方腊作乱，才诏令暂时停止比较。方腊被诛后，有关官员商议召集原户，借贷优恤，只是停留在文书上，奸臣仍然当权，祸国害民，又担心人言，动摇人心之令再次出台。靖康元年，诏令穿茶侵犯客茶地界的，按数量多少定罪。当初熙宁五年，因福建茶积压，于是诏令福建茶在京、京东西、淮南、陕西、河东仍行禁榷，其余各路通商。元丰七年，王子金任福建转运副使，上言建州腊茶，就立榷法，自熙宁时暂停通商，从此茶户卖给客商的茶品质很好，官府所得只有长茶，税钱极微，南方一例没有超过此处的，请求依旧推行榷法。建州每年出茶不下300万斤，南建州也不下20余万斤，想全部买入官府，估计各州居民户数及临近路民用茶数量安排，就在官场出卖，严厉告赏禁令。建州出卖私墨茶，借封国建钱10万名为本钱，都听从其请求，所请纳入各路榷卖，委派转运司官提举福建王子金、两浙许茂、江东杜伟、江西朱彦博、广东高博，然而王子金未免向百姓摊派。当时远方如贵州休仁等县、夔州、路达州有关官员都议论榷茶，严厉者相继，但神宗听说鄂州拖欠茶税，就予以免除。建州原户等因茶粗劣，要折算纳钱，为钱36000余名，担心其不能偿还，令其改输茶叶。当初成都帅司蔡延庆上言穷不穿满主居客等愿意卖马，于是诏令蔡延庆以茶招来，后来听说边际蛮情不便，就停止了。哲宗继位，御史安敦首先弹劾王子金买腊茶压制百姓，诏令罢免王子金职务，令福建禁榷州军照旧，其余都通商。贵州休仁等县禁榷及陕西碎麦芽茶都废除。崇宁二年，尚书上言建二州茶额70余万斤，近年增多，而本钱多不能接续，诏令加给度牒400道，仍给以各种封装。接着诏令商旅贩腊茶免除其税，私贩者治罪原卖之家，如元丰之治。腊茶旧法免税，大观三年错置茶市开始征税。大观四年，私贩不治罪原卖之家，如元福令。政和初年又增减为新法。政和三年，诏令免除书短饮，允许一长饮在各路注卖，后来墨古茶每长饮增500斤，短饮仿此。 各路监司、州郡公使时查禁止私买、听凭衣裳履买饮。政和六年，诏令福建茶园如盐田、两土地产茶多少，一等级均税。重和元年，应改给免税新饮，重定福建墨茶金重，常饮以600斤为准。元丰年间，宋用臣任督提举汴河堤岸，创奏修治水墨。凡在京茶户擅自磨墨茶的禁止，并允许到官府请买。而茶铺掺入米豆杂物的，招募人告发，一两赏3000，即一斤10千至50千纸。商贾贩茶因往府界及在京师的，须令产茶山厂州军给饮，并赴京厂中卖，违者依私贩腊茶法。各路墨茶入府界的，又严加禁止。至元丰末，每年获利不过20万，商旅受害。元佑初年，放宽茶法，议论者想废除水墨。户部侍郎李定因损失碎客，坚持不可废。侍御史刘志、右司谏苏哲等相继论奏，于是废除。绍圣初年，张敦等当权，首先提议恢复水墨。于是诏令在京、大元等合修建，以孙炯提举，又命兼提举汴河堤岸。绍圣四年，场官钱景逢获利16万余名，吕安中21万余名，按等级一赏。元符元年，户部上报凡茶或私墨茶及掺杂者，即使贩者未捕获，估价给赏，都按私腊茶或犯人法。混杂茶应抛弃的，每斤特给20钱至10名纸。当初元丰年间修治水墨，只限于在京及开封府界各县，未曾行于外路。即绍圣复制，其后就在京西郑州、华州、颍昌府、河北澶州都推行，又将要在济州山口营设置。崇宁二年，提举京城茶厂所奏，绍圣初年新赋水墨，每年收入26万余名。崇宁四年，在长阁等处经所易水河增修磨260余所，自府郡却法废除，就失去其力，请求重新举行。不久诏令商贩腊茶入京城的，本厂全部购买，其翻引出外的，收取堆垛钱。裁减元丰制另立新额，每年买山场草茶以500万斤为准。客茶到京的，允许官场买1/10，若所价故意抬高，茶宴援引买价酌量增加。崇宁三年，诏令废除。第二年，改编命令让墨户承担每年客税，比照酒户缴纳区钱的办法。五年，又废除明户磨茶，官府用水墨仍依照元丰法，所有与茶相关事务都隶属都提举汴河堤岸司。大观元年，改以提举茶事司为名，不久命令茶厂、茶事合并为一个司。三年，又拨归京城所，全部采用旧法。政和元年，京城所请求商旅贩茶领取饮凭证，限定入京城驻卖的人，就允许借用江路进入汴河，如同元丰旧制。那些借用江路进入汴河却指定其他路驻卖的人禁止，已经领取饮凭证的人一并命令前往京城。二年，因为客税收入不达标，商贾滞留，下诏将此事归尚书省管理。于是尚书省说，水墨茶从元丰创立只通行于京畿附近，昨天却分配给各路，因此导致弊病，想要只通行于京城，仍然实行通商客贩，其余各路水墨一并废除。
听从了这个建议。
四年，收取利息400万贯有余，比旧时多了3倍，于是创立越禁制度。高宗建炎初年，在真州印钞，供给出售东南茶盐。在这个时候，产于东南的茶，有这东西，江东西、湖南北、福建、淮南、广东西，共10路，66州，242县。扎川雇主生长在石头上的，叫做紫笋；毗陵的阳羡，绍兴的日柱，婺源的蟹源，龙兴的黄龙、双井，都是绝品。建炎三年，设置行在督察厂，废除18个合同厂，只留洪、江、兴国、谭、建各设置一个厂，一个监官。废除时茶小饮、捕捉私茶的法令，比照捕捉私盐。21年，秦桧等人开始进献茶盐法。在此之前，陈辽有时因事提出建议，朝廷也因时增减，到这时审定成书，进呈给皇帝。孝宗隆兴二年，淮东宣谕前端里说，商贩常饮茶，水路不许过高邮，陆路不许过天长。 如果愿意前往楚州及盱眙界，引贴要书那番引前十贯五百文。如果又过淮北，贴书也如此。在这个时候，商贩从榷场转入敌国，获利非常大，禁令虽然严厉，但百姓犯法的依然如故。前道二年，户部说商贩到淮北榷场折帛，除了输纳翻引钱，还要输纳通货快西钱十一名五百文。八年，减少输纳翻引钱指七名，通货快现钱指八名。淳熙二年，把长短茶饮暂时按一半，依照原饮斤重钱数分作四名小饮印给，而翻引贴书钱随小饮输送。光宗绍熙初年，漳州守臣朱熹上奏免除蜀一科茶七千余名，陈辽申明长短小饮互相搭配，方便百姓。户部说给卖小饮，除了经营会子分数输纳，其余愿意专门用会子算请的人听便。宁宗嘉泰四年，知龙兴府韩淼上奏请求，龙兴府只有分宁县产茶，其他县不产茶，而豪名专断的人却请饮穷搜一箱，让他们认茶租很不方便。于是禁止非产茶县不许百姓擅自认茶租。建宁腊茶北院为第一，其中最好的叫社钱，其次叫火钱，又叫雨钱，用来供应皇帝饮食，准备赏赐。太平兴国开始设置，大观以后制作越来越精，数量越来越多，跨市多次变化，而品种不一，每年进贡片茶216000斤。建炎以来，叶农、杨勤等人相继作乱，园丁逃散，于是停止了。绍兴二年，减免未起运的大龙凤茶1728斤。五年，又减少大龙凤及金锭的一半。十二年，新办榷场，于是取腊茶作为榷场本钱，凡是跨、结、片、锭，不论高低多少，官府全部专卖，严格禁止私贩入海。一者请求在临安出售建茶，把茶丝事务移到建州买发。第二年，因为亏欠引钱，又命令通商。从此上供龙凤、金锭茶料，所有制作费用、筐箱样式，命令曹司专门负责。蜀茶中细嫩的品质比南方已经低一些，只有广汉的赵坡、河州的水南、峨眉的白崖、雅安的蒙顶，当地人也珍爱他们，但产量很少，不是姜茶、建茶能比的。原来没有专卖禁令，熙宁年间开始设置提举司，收取每年课税30万，到元丰年间逐渐增加到100万。建炎元年，成都转运判官召开上言专卖茶买马的五种害处，请求采用嘉佑旧例全部废除专卖茶，而命令曹司买马。如果不能这样，也应当减少税额来缓解元户，降低价格来方便行商，这样私贩就会减少，而盗贼就会平息。于是任命赵开同主管川秦茶马。二年，召开到成都，大力更改茶法，仿照蔡京都茶厂法，用饮凭证给茶商，到元户那里买茶，100斤为一大饮，免除其中10斤不计算。设置合同厂来稽查出入，加重对私商禁令，设立茶室来流通交易。每斤饮钱春天70，夏天50，势力头子钱不计算在内。所过之处征1钱，所停之处征1钱5分。从此以后，引西钱达到105万名。到17年，都大茶马韩球全部取原户佳饶之茶作为定额，茶司每年收入200万，而买马的数量并没有增加。前到末年，清腔作乱，茶司增长戏马名色等钱每年30万。淳熙六年以后，多次减免原户重额钱16万，又减免引西钱16万。到绍熙初年，杨府任茶马使，于是定为法令。成都府利州路23厂每年产茶2102万斤，加上博马物博每年收钱249万3千余名。朝廷每年以113万名隶属总领所供养军队，但茶马司大多感到困难。前到以后，每年拨付只有120万名，到淳熙十年就以50万名为准。从熙宁、元丰以来，茶司官权力在各司之上。起初元丰开设川秦茶厂，原户既缴纳二税，又缴纳土产。隆安县原户二税土产都缴纳之外，又催收茶客孤钱。建炎元年立为定额，到宁宗庆元初年才免除。六年，下诏四川产茶处每年输纳金总制头子钱5041道有余， 又科租钱3140道有余。送出金银属茶在元魏德顺三郡设置护市，用来交换番夷的马。熙宁年间又在西河设置市场。南渡以来，文黎真叙南平长宁皆合共八场，其中卢甘番马每年到一次，桃州番马或者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到一次，叠州番马或者半年或者三个月到一次，都是两马。其他各番马大多奴猎，大体上都以护市获利。宋朝曲折的显示怀远之恩，也以此来笼络他们。绍兴24年，恢复黎州及雅州刁门临西寨一马场。乾道初年，川秦八场马定额9000余匹，淳熙以来定额12994匹，此后所买的马从未达到这个数。